连绵的城市之三。在我每年的旅行中，我都在普罗科比亚稍作逗留，在同一家旅店下榻，在同一间房间过夜。自从第一次开始，我每次都要掀开窗帘，凝望那里的风景：一道土坑，一座桥梁，一堵矮墙，一棵花楸树，一块玉米地，一丛缀着黑莓的刺藤，一个鸡舍，一座黄色的山包，一朵白云和一块不规则四边形的蓝天。我确信第一次没有见到任何人。一年后，我才在树叶的晃动中看见一张扁圆的脸在啃玉米棒子。又过了一年，矮墙上齐坐着三个人，到我回城时看到的已经是六个人，他们并排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盘子里有些花楸果。我每年一走进房间，就立即掀开窗帘，数着又多了几张面孔。16个人，包括土坑里的那些人。29个人，其中8个人爬在花楸树上。不算鸡舍里的那些47个，他们面貌相像，似乎都是彬彬有礼的。脸颊上都有雀斑，微笑着，个别人嘴角还沾着黑莓汁。很快，我看到桥上挤满了圆脸的人，因为没有活动的空间，他们都蜷缩着，他们啃着玉米棒子，然后啃玉米心。于是年复一年，我亲眼看着土坑、树木不见了，只有一排排嚼着树叶的圆脸挡住全部的视线。你无法想象那一小块玉米地的空间能容纳多少人，尤其是抱着膝盖坐着的人。其数量肯定比表面看到的更多。我看到山包上的人口越来越稠密。自从桥上的人养成相互齐跨在肩膀上的习惯后，我就再也见不到桥那边了。今年我终于又掀开窗帘，整个窗口框住的只有一张张面孔，从这个角到那个角去，上下左右，远远近近，在众多趴着的前面的人的肩膀的手之间，到处都是静静的平平的圆脸，带着一丝微笑，就连天空都消失了。我索性离开了窗户。现在我要活动也不容易了，我的房间里有26个人，我要挪动双脚就得打扰地上蹲着的人。我在坐在五斗柜上的人的膝盖和轮流靠在床上的人的肘臂之间挤过。幸好大家都是很有礼貌的人。隐蔽的城市之二。在莱萨，生活并不幸福。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边走边搓手，骂着正在啼哭的孩子。靠着河边的护栏，双拳抵着太阳穴。早上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而下一场噩梦会接踵而至。在柜台之间，你的手指随时会被锤子打中，或者被针扎中。或者你得面对商家和银行账簿上那一行行错得一塌糊涂的数字，或者面对下等酒馆柜台上的一溜空杯，庆幸那些低垂着的面孔使你免遭冷眼的困境。在房屋里的情况更糟，不必进门就能得知，夏天的窗户被打架和打破杯盘的声音震得乱响。不过在莱萨，每时每刻都会有一个孩子从窗口朝着一条跳上棚顶去叼一块玉米饼的狗发笑。那块饼是脚手架上的瓦匠掉下来的。他当时正向下面的女招待高喊：我的小宝贝，让我尝尝吧。女招待端着一盘西红柿肉酱面，满心欢喜地送给一位散匠。散匠正在庆贺交易成功，那把白色花边的阳伞被一位贵夫人买去到赛马场上炫耀。 贵夫人爱着一位青年军官，马背上的军官在跳跃最后一道障碍时朝他微笑。军官很幸福，可他的马更幸福，因为在跳栏时看到空中有一只鹧鸪在飞。鸟儿刚刚被一位画家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快乐的画家完成了一本书上的插图，描绘出鸟儿的每根红黄斑点的羽毛。在那本书上，哲学家说道，即使在悲伤的莱萨城，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起来，瞬间后又松开，然后又将两个移动的点拉紧，迅速勾画出新的图案。这样，这座不幸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包含着一座快乐的城市，而他自己却并未察觉到自身的存在。